感谢主能够再一次在这里和弟兄姊妹一同的来赞美来敬拜主。上一周周末在恩典教会有三天的特别的灵命的造就聚会，最后一天是郭怀仁弟兄领诗歌的，他就特别把这个诗歌的背景讲了一下。刚刚大家所唱的你若不要橄榄成渣唱得很好，但是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这个诗歌的背景是什么。如果你知道诗歌的背景了，你再来唱才知道作诗人为什么做这个诗，作诗人所有的用意是什么。这首诗歌是1947年我还在上海，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投降了，尼特森先生从重庆来到了上海，他发表的这首诗歌。这诗歌有他的背景的，为什么缘故，乃是在抗战期间的理念，为着生化药厂的事情，尼特森遇见了艰难，到一个地步他都不能讲道，他都不能摆饼。等到抗战的时候以后，他就到重庆去了。重庆了之后呢，重庆的弟兄姊妹还能够接待他的，所以他也接待，这讲道也照样摆饼。到了日本投降了，他就回到了上海，发表这首诗歌的。他发表这首诗歌是什么？你若不要橄榄成渣，他就不能成为药酒。他这首诗歌呢，是充分的表达出来，他当初在上海为着生化药厂的事情呢，遇到了一个艰难，艰难到一个地步，难得一个人承受到这样的艰难的。上海教会是他初创的，上海教会也是他一直栽培的，没有想到教会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为着生化药厂的事情对他不满意，不满意到一个地步他都不能够讲道了。但是他日本人投降了，他就回来的时候做了这首诗歌。弟兄姊妹，做这首诗歌是非常的宝贝，你在任何别的诗歌本上没有的。这是述说到尼特森先生当住在上海遭遇的逼迫，所以在诗歌的里面呢，非常好的真理，非常好的表达神的用意，乃是一个人如果不受神的压制，如果不受那些苦难，像一个橄榄如果不扎的话就不能够出油了。所以他就说出来这诗歌是什么，他的艰难困苦里头以后做的这首诗歌。今天我们受的逼迫，我们受的苦难，有神美好的用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主有了时间，不是太多了，不是太短了，有了一段时间了，你也会经历得到。你信主已经3年、5年、8年了，你在教会中间好好的侍奉的，没有想到你在教会中间呢遭遇到逼迫临到你的身上。教会中间呢有许多不合理的事情发生，你蒙恩没有太久，这些事情还不临到你身上，你蒙恩久了，这些事情会临到你身上。问题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如何？你失望，你灰心，你放弃了一切以前所做的，这是一种的结果。另外一个呢，知道这一切逼迫苦难有神的用意，为要叫我们在神面前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老练，更加能够彰显出神的荣耀来。那么弟兄姊妹呢，我这样讲的时候，我相信我没有时间再唱一遍，如果你再唱一遍的话呢， 你蒙恩没有太久的不大会有感动，你蒙恩久的也在教会中间服侍很久了，去遭遇到许多的打劫，你唱这首诗歌呢会有很大的感动。我们再唱头一节好吧，没有时间了好吧，唱头一节 OK。你要知道好的诗歌在基督教中不多，像这首诗歌呢，你在整个基督教中去找难得找到，乃是尼托生先生受过了这么大的打劫以后再做出来的。所以他最后说了，每次的打劫都是真理，不过有个条件，如果你收取的东西乃是你自己心中所想的，我也领会了，是我也欢喜快乐地接受许多的打劫。 OK， 这是我唱天门这边唱诗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感动。我也盼望说我讲到尼特生这样的故事和他能够做出这么好的诗歌呢，你们回去唱一唱好不好。所以我相信你原谅我说的，你信主三年五年唱的没什么感动的，你信主像十年八年了，你一定会感动的，因为你会发现你也遭遇到同样的光景。只可惜你遭遇到同样的光景，你做不出诗歌来，做不出这么好的真理来。所以这首诗歌呢能够给我们帮助的了。所以好的诗歌呢比一篇的道更叫人帮助，第一篇难得一个人讲到讲了之后给人有帮助了，像这首诗歌给人帮助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也劝你们呢，每一个人家中要有本诗歌本，等到有事情来到的时候了，不是等到主日，主日很难嘛，主日也不一定唱这首诗歌嘛，到时你家遭遇到有些事了，你把那个诗歌本拿出来唱一唱了，我保证你给你很大的帮助啊。这是我今天是有附带的，因为你们唱了这个诗歌了跟你们提的。那我今天是要跟大家来交通的是耶和华的建造。我们一个人在地上活着主要是为着什么而活着？我今天已经93岁了，我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活了多久，我现在活着到底为什么活着的了。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写10年前我的姐姐跟我说，弟弟啊已经70多岁了，不要这么辛苦了，休息休息了。我跟我姐姐说，姐姐啊，我休息休息就老了，我不休息了才知道还这么年轻还这么用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只知道我这个时代是为什么活着，这个大年龄了不是为了吃什么喝什么，这么大年龄了也不是为着养育儿女， 这么大年龄了，乃是有一个的果效，这我心中非常满意的。我满意是什么？我的93年过来了，我说为两件事情当作我生活的目标，一个侍奉神来建造教会，这一件事情呢，在我93岁的时候我回想了，我感谢主，我在美国建立了两个的教会，不光是两个的教会了，查经班的里面呢，我花了这么长久的功夫了，把查经班一个一个建立了起来了。15年前我还跑到中国大陆去，每年一次的到中国大陆去，我到中国大陆去总是有一个月，头一个月在上海，我一个妹妹在上海，不是我去看妹妹的，因为我爸爸妈妈的坟在苏州，我去扫墓的，所以这一个月功夫呢，完全为了我个人的。第二个礼拜天开始了，我就到北京去了，我就固定在李铁弟兄所这服侍的教会的里面呢，把我自己完全摆在里面了。我这样去他们的教会，现在他们教会已经兴旺到一个地步，礼拜天他们在北京呢，你知道北京城市有6个公路我要环绕吗？它在第二个公路环绕，还是很北京很中心的地区的，租一个房子是一个办公楼的，有一层租起来聚会的，现在已经到了380位聚会了。380位里头呢，有85%都是30岁之上的大学毕业生。这些人不是海归派，是从这海归派回去传福音的。那一些得救的人啊，在传福音给他们同学。所以这些人呢，没有来到美国，乃是这个海归派把他福音去传了，他们再去传的了。所以这个教会的非常兴旺。所以我每一年去了，从3个礼拜时间了，把它放在那个教会的里面了。他们人很多，但是他灵命上还是不太早老练，灵命上还不太坚固了。所以弟兄姊妹呢，我8年前听说一件事，有一位弟兄写 email 给我，这位弟兄姓范的，他是我整婚的。他说：“林弟兄啊，我现在在德国了，现在有好多中国学生到德国去了。但是他说，那是德国了，本来中国学生很少，乃是9.11之后了，许多中国大陆的家长不愿意把孩子送到美国来，他要送到欧洲去，有钱的人呢送到英国，没有钱的人到法国和德国。”为什么送到法国去？为什么送到德国去？乃是法国发现了，中国大陆解放过了之后，学生都送到美国来，对不对？你们中国大陆来的话，有好多到美国来的，所以法国政府发现了，你们这一帮人过了20年，如果回去的话，政府中做高级官员了，整个国家是倾向美国的。你知道，中国人民共和国。那个成立的时候，谁是一个国家先承认的？是法国，对吧？为什么？邓小平、周恩来都是留法的嘛。所以政治家不想不信了，所以政治家呢，法国政治家呢，专门要求北京教育部呢，采学生到法国来，免费。如果你们老是到美国去读书的话呢，怎么办？你们来到美国读书了以后，过了20年，你们政府上有种了，所以好多人到法国去了。但是法国呢，乃是文艺方面，不是理工方面的。那么德国是理工方面的，所以德国也学了，要求这北京的教育部呢，把学生送到德国去，所以好多的学生到德国去了。到德国去的话呢，我受了邀请去了，头有一个的营会已经到了170位，3年去的时候呢，到了220位，非常的兴旺了。现在你去了德国， 特别是东德，以前属于苏联的那一个地区，好多的城市里头，一个教会一个教会都建立起来了。那我跟你们讲过了，我做工有一个原则，看风转舵，风在哪里吹，我到哪里去；风哪里不吹，我去的是事倍功半；风在哪里吹，事倍功半了。风不吹的话，是被公教都很少就成功了，我就到德国去了。那么弟兄姊妹啊，我总是什么？我总是把我余下年日的精神放在教会的建造上。所以弟兄姊妹呢，今天你不一定到中国，今天你也不一定到过去，今天你是在这里天成教会了。你活着干嘛？每天吃三餐饭，你活着为什么？你乃是为着教会来活着的，要把教会建立起来。你把教会建立起来了，你才是有了果效，能够撑到永永远远的。那这是我们呢每一个人呢所做的一件事。另外一件事，乃至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建立起来，我们把孩子好好建立起来了。感谢赞美主了，我93岁了，我的家都已经建立起来了。我10个孩子，18个孙子，现在有8个尊生了，4代同堂了。哎呀，我家庭呢是大家庭了。所以我们2年1次家庭这旅游呢啊，50多人聚集了，真好高兴啊。那么我建立起来什么？我的10个孩子，他们非常事业好，他们不光事业好了，他还非常的爱主。我2个儿子跟你们早都是讲了，从前最调皮的，那现在是在加州了，在圣路易斯奥比斯波旧金山和洛杉矶当中，有个加州核子发电厂就在那边，所以那边有一个的教会。在那个教会的里面呢，因为没有什么工业方面呢，中国人不多，那所以他们聚会人不多，只有20几个。现在的话 UC 大学呢，有加州大学呢有个分校在那边了，再有20几个人来了。那个教会人也不多，钱也没有多少，也请不到牧师，是我的儿子在主要的主持那个的聚会了。我总把我儿子建立起来了。哎呀，当我儿子在那里事业上建立起来着，他不光是事业好，他已经成为全美国核子工程师的协会的会长。所以在这个是世界上是了，但是他最要紧的乃是在那个的教会呢，是他来负担起来的。所以养育儿女呢，能够叫儿女好好的来侍奉主了，我这个心血是没有白花的了。我有一个女儿叫伊丽莎，她本来要读神学的，她要读高中毕业读神学。我说你有没有护照？她说爸爸，什么叫护照？我说你不知道什么叫护照，所以你在问我什么？我不告诉你，我告诉你，你自以为也有了。所以他不去读神学，他说什么？读心理学。那么他现在啊，是奈克神学院的 counseling 的教授，家中还有个的诊所呢，有许多心理上有问题呢，都到他那里去了。他帮助他们呢，离开了那一些心理上所有的毛病。前不久有一个传道人心理上很多的问题，很难过去。所以他们找我，我说你找我的女儿，找我没有用的，也不是我祷告祷告就好了，心理上问题了，必须有心理上的医生来看待了。所以他就找我的女儿了。所以这什么呢？我把我的家建立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一件事，你的家有没有建立起来？你的家孩子长大了，事业好了，只有把家建立起来，更要紧呢，你的儿女能够爱主，能够侍奉主了，能够爱侍奉主了，也在他所在的地方，也在他的岗位上呢，在教会中间好好的侍奉主了。我告诉你， 你像我这个年龄的话呢，心中得到非常大的安慰。所以诗篇127篇啊，乃是所罗门所做的诗。所罗门做的诗啊，你要找所罗门是谁？所罗门大家都知道是大卫的儿子，对不对？这大家很知道了。那么大卫圣经中呢，提头一次提到大卫了，那是撒母耳啊，是对扫罗王来讲，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们大卫一生的故事都读过了之后，大卫一生什么事情是合神心意？有一个，他把以色列国建立起来了。所以你们知道呢，今天以色列国的国旗啊是6颗星，是大卫之星。以色列从历史以来呢，从来没有一段时间呢像大卫时代那么的强盛的。西北的波斯，西南的东北的波斯，西南的埃及全部平复下来了，他就成为了地中海四围了最强的一个国家了。那这是不是合神心意？不，大卫并不是要建立起以色列国，大卫乃是为了耶和华来建造一个圣殿了。所以你看的诗篇133篇怎么说？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大卫坐在宝座上，哎呦，四围的仇敌都已经征服下来，他很高兴。他不能回家的，一回家儿女彼此残杀，是吧？大儿女的一个儿子，一个儿子暗能呢、啊，强奸了同父异母的妹妹亚撒龙啊，把他又杀掉了，又逃走了。所以他回到家里头很难过，一个人活着干嘛？说大卫怎么说？看呐、啊，弟兄何不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这是什么？圣殿建立起来了，他在里头是非常的喜乐啊。这圣殿建立起来主要两件事，那是有贵重的油从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流到衣襟。那是全教会了圣灵的工作能够临到每一个人身上，就每一位基督徒了都能够在生命里有了功用。第二个呢，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呢，那是神的恩典呢临到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恩典了，能够在神面前呢也显出他的功用来。所以我根据这样的圣经呢，多也跟你们已经讲过了，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呢、啊，都能够服侍主，把神的恩典显明出来。你原谅我再讲啊，你刚刚信主才3个月，你怎么能够服侍主呢？你怎么能够显出神的恩典来呢？所以说你能够做招待啊，做招待很大的功用了。你原来我重复讲了啊，因为来聚会的人呢，还没有看见传道的脸，先看见招待的脸。你招待脸本本的，一进来就心情就闷下来了。你招待的人喜喜乐乐了啊，一看见招待的脸了，你还没有讲话了，心中就开了，心中就开了。他来听到的话呢，他就容易来接受住了。所以我都跟你们讲过了，我在以往在 Amherst， 以后在天正教会。你做招待的人呐、啊，你做给佛事主。不过你很不幸，昨天晚上管儿子气得了要命，早上气还没有消，不要做招待。你到那个时候气息还没有消呢，你皮笑肉不笑的了，是虚假的了。所以连你做招待是什么呢？也是你神的恩典呢，临到你身上呢，显出功用来了。所以这一个是什么？这是个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也是尽我可能的呢，希望在天正教会中间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侍奉，每一个弟兄姊妹呢，把神的恩典呢从你身上面显出来了，如同黑门的甘露呢临到你的身上。所以这个什么，就是把教会建立起来，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呢，我们在地上活着的呢，重视两件事，一个把儿女建立起来， 加建了起来，这就是个城市。所以他说，所罗门的诗歌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努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市，看守的人就枉然尽心。一个是房屋，一个城市。房屋是什么？那是神居住的地方，代表到教会。城市是什么？人住的地方，代表了每一个人的家。所以一个人活着的话呢，总是要么为着教会劳力，或者家里劳力了。所以弟兄姊妹啦，我盼望你我大家都能够明白啦，今天你活着到底为着什么？家你需要建立起来的，你们的家不但像我93岁了都已经建着了，你们今天在40几岁50几岁，孩子还小嘞，家还没有建立起来呢，孩子们以后做事怎么样还不知道了，孩子们以后能够在教会中好好服侍更不知道了。你必须你花了功夫把你家孩子好好的栽培起来，这你说该做的。你也不是单单为了教会了，你也把那个家呢，要把孩子好好的建立起来了。所以我也盼望说，等到你们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了，你们的孩子都长大了，孩子都长大了，不光事业上长大了，在教会中的服侍也都显出功用来了。你到那个时候了，像我这个时候一样，心中很都是满意。那第二个呢，总是要建造一个房屋，也是把教会能够建立起来的。天主教会虽然已经有20多年来了，但天主教会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需要我们呢在天主教会中间好好的服侍。怎么服侍法？能够服侍，不光有主日的讲道，不光有礼拜五的查经，不光有主日的主日学，各种不同方面呢，要把天主教会能够建立了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呢，天主教会呢，到现在虽然已经20多年来了，还没有建立起来了，你把你的心血放在天主教会中间呢，好好的建立。所以大家要注意，你这个今后余下的一生有两个的目标，一个是教会，一个是你自己的家。你把两个的目标呢，把你心血都花在里面了。但是在这里呢，诗篇第127篇呢，所罗门诗篇来告诉我们呢，如何把一个家建立起来。所以他要把建立起来的那一个，头一个不依靠人的热心与努力，要把教会起来需要人的热心，需要人的努力，这是枉然的。所以我佛子主了，全世界佛子军30多年来了，尽我的力量来做了。我告诉你件事，如果是神来做，我再多的劳力都是没有用的，所以我是需要依靠主。要把这个家教会建立起来的话呢，不是靠你的热心，不是靠你的努力。所以说你呀，像我的佛子主啊，好累，教会中要讲道，又要带礼拜五查经，又要带主日学的，这样来建立起来的。但我建立起来最要忙是什么？无论接着讲道，无论接着礼拜五查经，无论接着承认主日学，无论接着小组中的带领呢，是有一个目的。神啊，你借着我这个机会呢，做工在弟兄姊妹身上。我指望的是什么？指望不是人数增加，我是指望的教会弟兄姊妹都更加的老练，要叫弟兄更加的老练，学各种不同的方法。你不用方法没有用的，你不讲道怎么能够老练？你能够不查经，好好查经怎么能够老练？那我上个礼拜呢，我在恩典教会中跟他讲了， 我说我到美国来了，1969来的，那个时候纽约呢有一个传道人的祷告集，祷告是交通聚会，我去参加了，20个传道人来了，只有2个规规矩矩讲道的。哦，没什么花样。一个是什么？写在 Flushing 的 Franklin 的康熙清牧师。第二个是什么？谁？乃是在纽约谁呢？现今过世了，和陈延新牧师，那已经过世了。第三个就是我，我是规规矩矩讲道的了，乃是一套一套的讲道的了。所以我3个礼拜呢，来在天正在恩典教会中间3天聚会，啊，礼拜五去了，晚上一个聚会，礼拜六上午一个聚会。礼拜六下午一个聚会，礼拜天下午一个聚会，4堂就会讲一个题目，讲什么？约翰福音3章到11章，这讲了8个大题目的。平时一个月讲一次，礼拜天讲什么？讲不了这么东西吗？没有这样的，那我是花了4次的功夫了，来把这一连串的道来讲起来了。所以这个列车讲起来的话呢，不是靠着平时主日来讲的，乃是靠着有特别造就聚会来讲的。所以他们也很好，让我就住在一个旅馆，我讲4天的道了，我一套一套的来讲的。所以我啊，11月份呢会到了 Raleigh， 啊，高永德牧师请我去了，4天的功夫讲了8次道。2个的题目啊，一套一套的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心目中间有一套一套的，我好多套的东西的，你们天主教会还没有讲呢，还没有机会的。乃是有这个特别聚会的时候，连在一起了，把这一套一套东西讲出来，这是什么？才是把教会建立起来。教会建立起来，要把在神面前一套一套的。你要把教会接待起来，你必须心中啊有好多套圣经的真理，你要趁着机会来一套一套讲出来的。你原谅我说，有的传道人呢讲道的，讲了一个月讲光了。这一个月为什么讲光呢？一个月在3年呢，在神学院听课嘛，老师所讲的很好嘛，所以他就把老师讲的道都来讲了。讲过一个月没有啦，又讲重复了，因为它里头没有一套一套的嘛。那我也告诉你们了，我最蒙恩的尼托生先生在上海教告诉我们了，在带领我们一定要读属灵的书籍。所以那个时候了，中文都没有好好的属灵书籍了，英文有，所以那个时候我要到美国去买一套属灵书籍了，要2个月，又是好贵。我的太太很好，我家中啊经济很差，吃的菜也很简单的，但是我省下钱来了，到美国去买一套一套的书来了。那我把呢尼托生先生所介绍了 Campbell Morgan 的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一套一套的读过了。到1969年呢，我到美国来了。那徐华清我讲到了，我先跟他们讲约翰福音。哎呦，徐华清说：“哎呦，林弟兄讲的这么好啊！哎呀，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见过了，讲约翰福音的，天晓得，我读书读来的，我没有读书怎么有一套一套的呢？是有总有机会的，一套一套的东西来讲的。”这个什么呢？把教会能够建立起来的。所以教会建立起来呢，不是单单靠着热心，需要热心，不是单单靠着努力，需要努力，不够，乃是你把神的道了一套一套的存在心里头的。第二件事情呢，不一并世上的智慧，那特别是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呢，有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在那一个时候呢，政治军事上是罗马，文化是希腊，希腊只有2个大城市，一个雅典，一个哥林多了。所以哥林多呢，乃是希腊的哲学了非常多， 希腊的哲学和中国的哲学不一样，中国的哲学孔夫子是讲到人和人的关系，希腊哲学呢是寻求宇宙中间是如何。所以希腊哲学呢，那个发现呢，宇宙中间有两位神，一个是光明的神，一个黑暗的神，很好，跟圣经蛮符合的。但下面有一个不对了，是光明的神管人的心灵，是那个黑暗的神管人肉体，是要对付他的肉体。所以他们搞希腊哲学什么呢？坐在一个椅子上呢，一个一个钉子呢，一有念头不好了，一坐，疼了，啊，就不能够让这个黑暗的神呢影响你的身体了。那保罗啊，跟那都说，你们今天在教会中间呢，不要用人的智慧，那要靠什么？靠着圣经的真理。所以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在教会中牧会了，不是靠着这一些像希腊的哲学不能够来用的了，那是圣经的真理了，一套一套的领受了。你把一套一套领受的真理了来带弟兄姊妹了。第三个，第四个，也不依据字，不根据字句的律法，不是像犹太人，是啊，安息日。好，还什么节期了，一套一套这样来带的。今天我们都不是根据这一套一套的节期的那个字句东西了，因为什么？圣经中的节期都是神以往安待以色列人的那一个的记录，是他们都来过节期的。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来了，节期所表明的真理啊，都已经什么显明出来了。所以我们啊，不是再去守逾越节，我们不是继续守祝棚节，我不多讲了。我们呢是在耶稣基督里头呢，得着一切的好处了。那么第五个，也是大家要注意的，不宜注重神奇的事物，不宜注重神奇事物。我在下面有一个的注，你们能够看见了。使徒时代的时候，有 Gnostic 的那一派的人呢、啊。认识神是高高在上的，人不能接近神，只有接着天使才能够接近神，所以他们就崇拜天使。那么今天我们身上不需要崇拜天使，我们直接崇拜我们的基督了。 Gnostic 到使徒时代的时候了，非常错误的一个道理了，保罗一个一个来把它打掉它了。所以弟兄姊妹了，我们今天要注意一件事，你们觉得这个对你们没有关系。我在台湾有一次聚会，交通聚会，一个姊妹起来讲到了，昨天做了一个梦，什么？看见神呢，把他带到了天堂。哦呦，黄金的街道了，城墙了，都是珍珠的了，啊，都是宝石的了，非常的喜乐。我告诉，哎呀，他讲到了时候了，人很受感动。你讲的那个神迹故事啊，你会发现呢、啊，会传染病的。你这个讲的话，下个礼拜了，另外一个人起来做见证了，又看见天堂的光景了，这是什么古怪？你我切切不要去注重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那是引我们到错误的里面来了。我们还是扎扎实实读神的话，扎扎实实把圣经一套一套真理呢。藏在我们心里头，我们把藏在心里头的那个真理来一套一套帮助别人的教会就会老练起来了。你讲的昨天做的一个梦不会给人受感动的，不会给人老练的，不是一种虚假的东西。那么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要把教会建立起来的五个事情所该注意的事。所以这个五个事情来说呢，神的建造教会什么呢？总结的来说，要把神的真理一套一套的藏在心里头，在教会中间呢，把真理一套一套的传给弟兄姊妹，叫弟兄姊妹灵命老练，灵命老练呢，教会就成长了。那这是一个呢，把教会要建立起来的。第二个，神是城市的那个的看守者， 尘世的看守者乃是要看见更多的儿女。很可惜现在人呢孩子很少啊，我感谢主了，这个老人，那你也知道我那人过世了，我那人没有过世之间孩子不请吃饭的，我那人过世了，礼拜一晚上大女儿请吃饭，礼拜二早中午三女儿请吃饭，礼拜五晚上最小的女儿请吃饭，孩子多吗？所以我孩子一个礼拜请我一次嘛，也不太累嘛，也不是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孩子，每天每三一个礼拜请三次就累了吗？那我去吃饭的话呢，吃了饭还带了好多菜，第二天菜都够了。所以我弟兄姊妹，我真是感谢主了，儿女养大了，你们只剩一个两个，哎呀，很笨的、啊，很笨的、啊。我剩十个了，那真正是享福了。我剩十个还不算呢，我三四个女儿啊，三个女儿住在附近的，就每个礼拜呢请我吃顿饭。我有个第二个女儿啊，叫华盛 DC， 她不能请我吃饭。每一天下午五点半一个电话来了，生儿子啊，电话也没有，请吃饭也没请。所以感谢这位主啊，我这就是把我家建了起来了。弟兄姊妹了，我给你们做见证了哈、啊，我给你们做见证了。如果你们现在还不到四十岁，还要再生，不要再生一个两个。哎呦，生孩子好苦了，当然生孩子苦嘛，养儿女很苦嘛，到老的时候就享福了嘛。所以我们生十个孩子也是好苦哎，到现在是享福了。这我那人都过去了，我这个人在我真的是孤苦伶仃了，也不很享福吗？有孩子们回报过来了吗？那么这个呢，还有一个呢，乃是这来把这家呢，乃至就家里头就平安的生活，彼此的勉励，彼此的扶持，灵命的是成长。我很可惜，我那人已经过世了。我告诉你我一个小的故事了啊，上个礼拜乃是我一个女婿的一个生日，我到女婿那去了，没有办法了，哎呀我都不知道，幸亏女儿打电话说爸爸今天是我丈夫生日，我都忘掉了。遗忘是什么？是我那人记得的了。我那人呢，十几年前有个月历，哎，几月几号是谁生日，几月几号是谁生日，所以他一看月历了，下个礼拜几是哪个生日了，他不光啊圣诞卡啊，这是 birthday 卡寄过去了，打电话给儿子女儿说，哎，你的大哥下个礼拜生日了啊，就我其他孩子，是我那人是我家的灵魂，哎，我那人过世了，我没有了。所以我刚刚呢这个礼拜二把我一个明年的月历交给我第三个女儿，你替我写一下，免得我老是忘记了，忘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家里头彼此的关系啊，联系的非常的好。我们家呀，这个联系好啊，主要是靠着我太太。我太太是我家的灵魂呢，是把这个兄弟姐妹这联系起来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在你们孩子多的话，有 tax 吗？有 tax 可以联络嘛，所以他们都用 tax 的联络关键的。那最近我加一个事情呢，我二女儿二的女孩生产，那我二女儿啊住在华盛顿 DC， 她的女儿住在 Memphis， 所以她前一些的是开车到 Memphis 了，因为她女儿要生产，因为生产的时候车到 Memphis 过了之后呢，发现血压高，血压160，是住医院，住医院了之后，到以后了，医生催生，把他孩子生下来了。孩子生下来只有4磅12盎司，太小了，是住在医院了。所以他们怎么都用 tax 联络的我，所以我都很清楚知道孩子的光景是如何了。这个东西呢，把我们的孩子们的光家庭呢，都联系得很好。所以我们现在孩子一有机会聚集的话，你都在一起了，欢喜快乐。 把孩子啊，就是联系起来了。好，所以不光有十个孩子，孩子之间的关系啊很好。有许多的家庭呢，只有三个孩子，看见连聚会的时候皮笑肉不笑的。我们十个孩子一看见都是非常的欢喜快乐。我把家呢建立了起来了。那么建立起来还有一个呢，乃是来见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这个每一年呢，每一两年有个 family reunion， 上次 family reunion 呢，50几个人参加都有换一个地方，从前没有过的。那么很简单，有两个女儿儿孩子负责，他们找一个从前没有过的了。所以有一次我们到温哥华，我们很少到温哥华，那去了怎么样？一个晚上，孩子们太能秀，弹钢琴的啦，瓦奥林的啦，那么每一天的上午，这个旅馆里头的 conference room， 我来跟他们讲解属灵上的事，来教导他们呢，把孩子呢好好的训练起来了，要把家建立起来了。弟兄姊妹啊，我今天跟你们讲啊，一个家建立起来不容易哦。你可能孩子少已经是很吃亏了，孩子多更不容易哦。但是感谢赞美主了，主恩待我了，叫我到93岁的时候人活着了，里头非常的喜乐。是我都已经跟你们讲过了，等到有一天我过世了，我来到神的面前，主会把公义的冠冕戴在我头上，我带领好多人信主了，我带领我孩子们长大了，我到主面前了，主把公义的冠冕会戴在我头上了。所以我请弟兄姊妹，你们要记得，人不是单单今天活着，有一天你会过世的，有一天主来的时候你会复活了，到复活的时候了，主有没有把公义的冠冕戴在你头上？他怎么会戴上？那是你今天在世的时候了，要把好好教会建立起来，要把你的家建立起来了。所以我感谢赞美主了，我也不知道在地上还有多久，我总有一天过世的，但是你过世都不要紧了，总有一天会复活。我现在非常有把握，当我复活的时候啊，有公义的冠冕戴在我头上。所以弟兄姊妹哈，你们现在年纪还轻，所以你们还年轻的时候呢，要把永你的经历把教会接了起来，传福音就能得救。你年纪还轻，把你家孩子训练出来了，叫他们在里面在地上更加被神有用，更加彰显神荣耀。主恩待我们能够有这种的生活了。那么我常常勉励我自己，不要单单讲起道给大家听，要提醒弟兄姊妹，现在你活在地上活着，你生活中间应该是如何的？我所讲的道呢，怕我影响你们呢，等到你们以后复活来到主面前了，神也把公义的冠冕呢，能够戴在你头上，主恩待大家。好，我们低头，我们再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你知道我们的愚昧，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总把你的心意写在圣经的里面呢，来教导我们。当我们今天还在世上活着的时候，主你真是恩待我们，叫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把教会建立起来。我们也求你不光叫使用我们把教会建立起来，把我们自己的家也能够建立起来，教会中间今天能够彰显你的荣耀。我的家孩子长大了，将来也能够更加彰显你的荣耀。主求你恩待我们，叫我们不要把今天地上的年日空空的过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